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8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呀，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8千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甘肃80岁张建华现冤狱被逼喝尿；北京七旬古小华被非法网判八年；黑龙江海林市法院江新坤诬判四位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80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建华老人2018年7月18号失踪，后得知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同年9月10号被转往甘肃女子监狱，在监狱遭暴力殴打，不让睡觉，不让吃饱，遭到用刷厕所的刷子刷嘴，甚至被逼喝尿。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0多年的迫害中，张建华老人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一年。2017年7月，兰州市公安局26处四个不明身份的人闯入张建华老人的家中，在不出示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就开始抄家，抄走了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及5200多元现金和老人的工资卡。张建华老人被非法关押到当地的看守所14天后，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回到家中。2018年2月，张建华老人被兰州市七里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后被截入甘肃省女子监狱进行迫害。甘肃省女子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非常严重，学员刚一进去就被强迫写所谓的三书四书，不写就把人拖至监控看不到的地方，用脚踢，薅头发，不让上厕所。恶徒把张建华老人盖的被子扔到厕所坑里，再泼上水，这样一连十天，张建华盖的被子都是湿的。为了达到所谓转化的目的，监狱每顿饭只给张建华老人吃一点点。由于长期处于饥饿当中，张建华老人的体重由原来的100多斤很快掉到90斤左右，头也抬不起来，腰直不起来了。监狱选调多次进出监狱的惯犯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些人为了多挣分，为了减刑早出狱，在监狱管教人员指使下无恶不作。他们强迫张建华老人写他是如何骂家里人的，张建华说我从来不骂人，他们就把张建华拉到卫生间，用刷厕所的刷子刷他的嘴。还有更可恶的，包夹人员为了整张建华，就让他使劲喝水，到晚上就不让他上厕所，马桶也不给他用，叫他到另一犯人的马桶去尿。第二天，他们逼着张建华把尿喝掉。2021年6月17号，张建华出狱回到家中，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小西湖街道办事处、社区及派出所再次追到家中骚扰录像。据明慧网报道，北京法轮功学员古小华女士自1999年7月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以来，因为始终坚持修炼法轮功，古小华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两次，非法判刑一次，累计冤狱八年。2019年4月17号，古小华被北京朝阳区十余名国保支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朝阳分局构陷到朝阳区检察院。2021年4月19号，古小华被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在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非法草草开庭。近日获悉，古小华被法院网判八年，勒索罚金15000元。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16号，黑龙江省海林市法院法官江新坤对木林市四名法轮功学员孙世伟、高鹏光、高永利、石颖进行非法庭审，三名律师为孙世伟、高鹏光、高永利做了无罪辩护，信仰真善忍无罪。法院规定每家只允许进去两个人旁听。开庭前，木林市警察将高鹏光妻子和高永利女儿骗到派出所，并骗他俩签字，成了高鹏光和高永利所谓的证人， 被海林法院强行取消了旁听的权利。于是高鹏光妻子向法官江新坤递交取消证人申请书，江新坤不接收。7月20号，海林市法院下达非法判决，高永利被诬判6年零10个月，高鹏光和孙世伟被诬判6年零6个月，分别被勒索20000罚金。石颖被诬判1年零3个月，因被关押期限到了，已被放回家。海林法院只通知了当事人，没有告诉律师和家属。29号，高鹏光家属拿着高鹏光的上诉书来到海林法院递交，法官江新坤不让书记员收，还问家属怎么牵出来的上诉书，并虚伪地说，我们自己去木林市看守所取。家属说，我亲自来交你都不接，你还能取？他们无语。最后家属无奈，只好用邮政 EMS 快递以邮寄的方式递交。30号，江新坤仍然拒收快递邮件，家属对江新坤的违法行为准备控告。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2周年，墨西哥法轮功学员举办系列讲真相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年之际，墨西哥法轮功学员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烛光守夜、法轮功功法展示，在中共驻墨西哥城总领事馆前和平请愿，以及真相汽车游行等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要求结束迫害。墨西哥法轮大法学会于7月15号在普埃布拉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代表詹妮佛·加西亚向记者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加西亚说，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通过修炼增强了免疫功能，提高道德品质，让身体更加健康，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加西亚告诉媒体，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在这场严重的迫害中，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受到关押、折磨，在劳教所被奴役，甚至被强摘器官。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发言人英迪拉·萨拉比亚讲述了中共政权如何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记者们通过他们的报纸网站和社交媒体报道了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和中共强摘器官的真相。大型报纸普埃布拉太阳报7月16号刊登的文章说，近年来，中国进行的移植手术数量几乎是美国和英国等医疗领域领先国家的200倍。近年来，中国的移植中心一直是利润最高的卫生单位。2006年的总收入为450万美元，2010年为3400万美元，五年增长了8倍。7月16号，法轮功学员在普埃布拉市的主要街道上举行了真相汽车游行，以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美好，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参加游行的有2辆大型广告车和18辆轿车。车上面挂上了揭露迫害的横幅，上面写着，停止在中国迫害法轮大法，停止活摘中国人器官，法轮大法好等标语。车辆在墨西哥最大的城市之一普埃布拉市的主要大街上行驶了4小时。7月18号，墨西哥城的法轮功学员在最繁忙的大道举行集会，法轮功学员在此展示法轮功功法，并向民众派发真相资料。学员伊洛娜表示， 大法改变了我的生命，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他说，真善忍的原则指导他用慈悲去面对任何问题。我们要让墨西哥人了解真相，了解中共的暴行，帮助墨西哥人拒绝邪恶。7月20号，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墨西哥东南沿海的重要旅游村金塔纳罗澳洲图鲁姆举行了讲真相活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159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两个720在告诉人们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4日。2021年7月20日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时间点。在网络上用720查询，可以看到成千上万条消息。与720直接有关的，一是河南郑州720水灾，二是南京720突发疫情。一天之内发生了两件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情，这是偶然的吗？目前河南720水灾虽然已经过去，然而还有多少失踪者尚未找到，最终死亡人数是多少还难以确认。而南京720的变种病毒疫情已经延烧至全国，甚至再次波及到了瘟疫的始发地武汉。纵观中国历史，每当发生水涝瘟疫之灾，君王在朝廷上往往都会和大臣商量，议论的主题就是哪里是不是有冤狱滥刑，应当平反冤狱，为民请命。可以说天人合一的理念经过2000余年的承传，已形成了一种整个华夏民族内在的自然的文化理念，通过敬奉天地以及平反冤狱，从而使水灾等灾害得以消除的事迹颇多。在24史中，冤狱一词在17个朝代中有明确记载，相关生理冤狱的史实也有近100起。例如大唐朝贞观8年，山东及江淮经常发大水，唐太宗问侍臣原因，秘书监虞世南说，山东的雨阴前时间太久，这恐怕是有冤狱，应当反省囚禁方面的政策，这或许是天意，而且灾疫不能胜过德行，修德可以消除灾变。太宗对此非常重视，派遣使者救济饥荒，审理冤屈的案件诉讼大多加以量刑而赦罪。而当今社会适逢这2年中国大陆罕见发生多种灾难瘟疫，我们也不妨审视一下这些年来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冤假错案。不难看到，自1999年7月20日这一天，中共江泽民集团发起了对上亿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22年来，数百万人遭到连坐、骚扰、绑架、非法监禁、劳教、非法判刑等不同形式的迫害。在明慧网记载着被迫害致死的能核实姓名和声援的法轮功学员就高达4000余人，而真实的被迫害的数字远不止于此。其中更惨烈的还包括无法统计的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中共迫害好人，伤天害理，谎言欺世，毒害民众，令天地震怒。22年过去了，这样的灾难直到今天还在中国大陆发生着。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上半年至少有67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迫害最严重的地区是河南省、东北三省、山东省、广东省、四川省等地。在非法判刑最严重的河南省，今年上半年中共南阳市政法委610公检法司对41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最高刑期13年，罚款近64万元。比如 南阳市宛城区法院对27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其中赵培元先生被诬判13年，非法罚款50000元。南阳市原工商局局长、法轮功学员王铁壮被诬判7年，并被勒索20000元。河南省新乡市81岁法轮功学员郑家金先生被诬判9年，并勒索10000元。河南安阳法轮功学员李献习先生5月11日被警察绑架，遭到非法关押，一个月后的6月12日便被迫害致死。河南郑州法轮功学员郭宝军先生被诬判2年，关押期间也被迫害致死，等等等等。其实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是肉体上消灭，这是一般民众能知道的，而在过程中中共对民众的迫害却不容易被发现。中共通过诋毁法轮功和制造谎言，对民众搞的是全民洗脑，使得许多民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知地从语言或行为上配合着中共一起迫害法轮功，成为无知共犯，同时也造下了严重的罪业。就拿南京市这样一个地方来看，从法轮功学员2015年起诉江泽民以来，仅仅在2015年一年，中共就在南京地区发送3万多次手机短信，对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抹黑。中共还投入大量资金，在全市开展诋毁法轮功宣传的文艺巡演350场次，印制发放各种污蔑法轮功宣传单、宣传信20多万份，制作污蔑法轮功宣传的展板、条幅400余件，制作污蔑法轮功宣传的扑克、纸杯、扇子、环保袋、雨伞等宣传品6万多件。参与单位有科普、民宗、体育、法宣、街道、院校等，在地铁站、广场进行，并且组织不谙世事的中小学生参加。实质上，法轮功是1992年从长春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有上亿人。1998年，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样一个造福于人类的功法，如果有人参与了迫害和诋毁，那么可想而知，老天会怎么对待这样的人呢？所以这两年的天灾瘟疫的频繁发生，大家也就不难理解了。再看看今年上半年法轮功学员被诬判最多的河南省，以及对民众洗脑抹黑最卖力的南京，在720这一天都发生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灾难，这究竟是天灾呢，还是人祸呢？其实中共自己知道是在制造谎言迫害法轮功，所以他们很害怕，也就设法掩盖着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比如在中国的网络上，用720可以查到河南水灾、南京病毒疫情的信息，合计41267条，但是没有一条是1999年7月20日，因为那一天记录的是中共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持续到今天。也许慈悲的上天在以这样的方式告诫世人，千万不要再追随邪恶，千万不要再违背天理，迫害善良。佛法是慈悲的，但是同时又是威严的。抛弃中共就会走出谎言，了解真相就能在灾难中得到救赎，就能在浊世中看到希望。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5年绝食抗疫，上海交大优秀学子一秒一秒的坚持。
徐延来是黑龙江人，1977年出生。小时候的徐延来就表现出了超越一般人的聪慧，他很喜欢看书，上小学的阶段他就看完了父亲几箱子的藏书，包括《史记》《资治通鉴》《 这些晦涩难懂的古书，还有许多世界名著。瞿延来尤其喜欢数理化，曾获得过黑龙江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特等奖，也得过数学竞赛的一等奖。1995年，瞿延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这个时候瞿延来已经长成了1.8米的大个头，体格健壮，人又憨厚直爽，所以瞿延来在大学里特别显眼。大学读书期间，他包揽了寝室的全部卫生，很懂得照顾和关心他人。他曾经无偿地为同学献血，把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4000元钱还有衣物被褥全部送给了困难的同学。毕业的时候，一位同学给他写下了这样的留言：像你这样的好人世界上真的很难找了。上学的时候，瞿延来有机会接触到了法轮大法。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尤其是瞿延来的老家黑龙江省，更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瞿延来也在断断续续地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感到书中的内容非常能够引起共鸣。一本书还没有读完，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影响到了后来的瞿延来。1999年7月20号，中国共产党开始镇压法轮功了。一夜之间，中国各地的大小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甚至农村的广播都开足了马力，对法轮功进行批判。很多人经历过中国的政治运动，每一次都是舆论先行，先给定性，扣上一个大帽子，然后再批倒批臭。这次对法轮功也是一样。一天，瞿延来坐在电视机前，认真看完了这样一个节目。他发现里面所讲的内容都是对法轮功的污蔑和栽赃陷害。瞿延来心里想，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手法吗？从那天起，他就向身边的人，包括同学、朋友、乘车同行的人，告诉他们宣传中的种种破绽，并且告诉人们他所了解的法轮功究竟如何。2001年4月左右，瞿延来专门抽出时间，一气呵成，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转法轮》。看完后，涉猎广泛、聪慧过人的瞿延来决定，自己要修炼法轮功。这个决定做出后，他的生活被改变了，他的人生也被改变了。他白天上班，晚上学法练功。一开始，单位的同事并不了解法轮功，以为就像电视上说的那样，所以对法轮功多少有些仇恨的态度。可是时间长了，同事们发现瞿延来人很善良，对人真诚，而且有包容心。慢慢的，大家都愿意跟他相处，听他讲讲法轮功是咋回事。渐渐的，几乎所有的同事都明白了，甚至连食堂做饭的阿姨都知道法轮功挺好的，也知道政府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了。仅仅过了4个月，8月底，瞿延来向人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时候，被警察抓进了哈尔滨市南岗区看守所。这个看守所条件很差，进出过这个看守所的人提起来都感到厌恶。刚进到看守所里，里面的犯人又打又骂。瞿延来用法轮功书中讲的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管犯人怎么打他骂他，他都是乐呵呵的，而且仍然不断地跟40多名犯人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被迫害的真相。 逐渐的，犯人们被瞿延来的善良感动了，开始佩服起他来了，尊称他为法轮功。瞿延来还教犯人们背诵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写的诗句和文章，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和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瞿延来说的话使犯人们耳目一新，从没听过别人这么讲过。有的犯人听后表示自己也要练法轮功。在看守所被关押了40多天后，瞿延来被放回了家。但是回家没几天，10月底他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时的天安门广场警察密布，还有大量的便衣，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拿出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高高的举过头顶。同时瞿延来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红底黄字的横幅加上大声呼喊，立刻引来了警察的注意。几个警察慌张地跑过来，使劲地将瞿延来抬上警车，然后就是疯狂地毒打。瞿延来被送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看守所，警察先是把他吊起来，逼问他的姓名和家庭住址。瞿延来什么都没说，只是善意地向警察讲法轮功的真相。后来几乎整个看守所的警察都去听瞿延来讲。瞿延来被送进监舍的时候，狱警对牢头说，谁也不许欺负他。有了狱警的关照，瞿延来在监舍里受到了犯人的良好待遇。他利用这个机会又开始向犯人们介绍法轮功。当监舍里的犯人都了解了真相后，瞿延来被转到了北京七处。北京七处是专门处理全国大案要案的地方。在那里，瞿延来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一条腿被打折了。当奄奄一息的瞿延来被抬到看守所时，警察和牢头都不敢收他，生怕他死在号里。瞿延来当时只有一念，我是大法弟子。在关押了30多天后，瞿延来被无条件释放了。回到家几天后，经过学法练功，瞿延来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2002年8月，瞿延来去了上海工作。9月30号下班后，瞿延来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的心里的翻腾着。认识的两位法轮功学员已经被抓了，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上海呢？如果留在上海，不是等着进监狱吗？到底走不走呢？转悠了很久，不知怎的又转回到了住处。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瞿延来洗漱完毕，刚躺在床上，这时几个警察破门而入，不由分说给他戴上了手铐。警察硬说他是上海法轮功负责人，把他的案件当成了上海1999年720以来最大的案件，报到了公安部。瞿延来被带到了普陀区公安分局桃浦派出所，警察把他铐在椅子上，不让他睡觉，3天不间断地轮番审问，想从他这里挖出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但无论警察抽他的脸、打他的身体，还是捏住他的鼻子往嘴里灌水，瞿延来没有说出任何人的情况，警察没从他的嘴里得到一个字。在失去自由又没有地方说理的情况下，瞿延来开始用绝食绝水的方式表达他对非法抓捕和酷刑折磨的抗议。派出所警察见瞿延来没有屈服，第3天晚上把他送进了普陀区看守所。 两名犯人将他拖进房间，随后进来两个狱警，看着躺在地上的瞿延来，使劲踩他的生殖器。狱警冷冷地撂下话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就不信你在看守所不说。”对瞿延来持续绝食抗议，狱警让监房里的犯人殴打他。20多个犯人轮番上阵，一旁伸不上手的犯人在旁边呐喊助威，还有的犯人高叫着：“什么都玩过，就是没玩过人，这回要好好的玩玩人。”在正常的社会，犯人被关押的时候会反思自己的过错，希望出狱后能够重新做人。但是中共治下的看守所和监狱里，犯人执行狱警的命令是会得到相应的奖励的，只要能得到减刑的好处，犯人们对狱警的命令是言听计从，当然也就包括执行狱警的命令往死里打瞿延来。因为瞿延来一直在绝食，看守所又找到了另一个迫害他的借口，对他强行灌食。10月3号早上，瞿延来被第一次拖出监房去灌食，他不动，警察就指示两个犯人抓住他的双手，从4楼往1楼拖，再从外面的水泥地上一直拖到警车上。平时看着平整的水泥路，这时显得很粗糙，不知道有多少细小坚硬的东西在瞿延来的膝盖和脚趾的烂肉与骨头上是磨来磨去，那种滋味。瞿延来在回忆起那个过程的时候说：“痛，痛彻心扉。”被灌食的滋味更痛苦难熬。瞿延来回忆，灌食的管子从鼻子插进胃里的感觉，就像有一条火蛇在往身体里头钻，极其的痛苦。经常狱医都是灌到一半，把管子拔出来，然后接着再插一次，灌剩下的一半。狱医这么做，就是故意想办法折磨他。2003年3月13号，瞿延来因严重胃出血，被送到了上海市监狱总医院。病房里的劳役犯用5根绳子把他绑在床上，还故意的把病床摇高，让绳子勒得更紧。有时候在瞿延来的臀部下面放一个大汽车轮胎，有时候是侧立着绑，用尽各种方法对他进行折磨。这种被5根绳子绑在床上极限拉扯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分分秒秒都很难熬。瞿延来对自己说：“一天不是由24小时组成的吗？1小时不是由60分钟组成的吗？1分钟不是由60秒组成的吗？再多坚持1秒，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就1秒1秒地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被看守所关押了9个月后，法官在医院大楼的一个小房间内草草地开庭，不许辩护，荒唐地对瞿延来做出5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瞿延来拒绝在任何文字上签字，被强行摁上了手印，转到了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关押。瞿延来被关在严管组，全天24小时都有犯人坐在那儿值班，被拳打脚踢是日常。因为瞿延来仍然持续绝食，犯人们更是变着法儿的折磨他。有的犯人们放倒凳子，把瞿延来放到凳子坑里坐着，一坐就是3天。有的假意说让瞿延来喝点牛奶，撬开他的嘴，用筷子在嘴里乱捅，弄得满嘴鲜血。监狱教育科科长对着瞿延来大骂：“死你一个人，跟死一只狗没什么区别。”一天晚上7点左右， 徐延来突然感到身体非常难受，有种大便要失禁的感觉，他赶紧去厕所，可是只走了几步就感到内脏器官几乎都快失灵了，心脏似乎也跳不动了。徐延来形容当时那极度的痛苦实在无法描述，说是生不如死一点儿也不夸张，他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用时间来计算也就一分钟不到，他却觉得极其的漫长。瞬间他一生将近30年的事情全都展现在面前，像一幅幅平铺的画面。这时大脑中出现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一瞬间徐延来想到要是自己死了就再也不用受这苦了，但是他又想到了父母，如果自己死了，父母的精神不得崩溃吗？他又想到了师父，他觉得修炼后师父给予他太多太多，洗涤了心灵，这一生都无法报答。徐延来决定还是应该活下来呀。后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休克了。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面对如此巨大的人生困难，还有遥遥无期的牢狱折磨，一般人可能就放弃求生的念头了。但是徐延来在法轮大法中修出的为别人着想的心态和信念，支撑着他走过了生命中的一劫。其实跟徐延来有过接触的人都在他身上看到了两个字，无私。无论做什么事情，徐延来都是先想到别人。徐延来的无私祥和感染着周围所有的每一个人。当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总是把安全留给别人。流亡到加拿大的知名人权律师郭国听曾受聘作为徐延来的辩护律师。郭国听律师在海外媒体发表的文章中说，面对圣徒般的徐延来，我不能不探索是何种原因使得徐延来具有此种超凡脱俗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唯一的解释便是真信仰的伟大力量。2007年，上海交大的19位大陆和台湾的海外校友共同签名给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网络上，他们呼吁释放徐延来。这封信被国际多家媒体刊载，而这个时候徐延来已经绝食了4年6个月。2007年9月29号上午11点，一个犯人把奄奄一息的徐延来背到了2号监楼下，楼门口停着辆车，徐延来终于被释放了。出狱时的徐延来瘦得皮包骨头，头发稀疏，显得很苍老。回家后，徐延来恢复了学法练功，仅仅20天，体重增加了将近30斤。随后一段时间，体重都是平稳缓慢的增加。一个月后，基本恢复正常了。这时徐延来又发现一件神奇的事，他的身高竟然比入狱前增长了2厘米，双肩也明显变宽，而且头上也长出了一头浓密的黑发。周围的人都看到了他的这些变化，见证了徐延来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然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2018年11月9号，公安部给黑龙江省公安厅国保下达秘密指令， 按名单实施抓捕，将法轮功学员污蔑为是黑帮团伙。这一次的大抓捕，仅一个大庆市就有7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瞿延来也再一次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5年。值得一提的是，瞿延来的妹妹和母亲都修炼法轮功，妹妹因此曾被判刑5年，母亲多次被关押和劳教。瞿延来的父亲曾任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副处长，曾强迫单位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也极力阻止家人练功。但是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家人因为练功有了健康的身体，看到他们用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更好的人，却都遭到持续不断的迫害，瞿延来的父亲伤透了心。他问自己，练法轮功到底违反了哪条法律？他也问610、公检法等部门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多数是，法轮功属于政治问题，都是610说了算。为了讨回公道和纠正政府的错误，2015年，瞿延来的父亲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提出了控告，控告江泽民。他在控告书中这么写道：江泽民打压法轮功16年来，我家的钱财被勒索，我的家人坚持信仰，在他们被非法拘禁期间，遭受了耸人听闻的酷刑折磨，这给我的精神带来极大的摧残。有12个年头，一家4口人没有团圆过年，我都是在挂心、担心、忧心、痛心中度过的。警察多次的抄家，多次的骚扰、跟踪、监控，使我非常的恐惧、恐怖、恐慌，心无宁日。控告书中最后说道，这实际就是江泽民一意孤行所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对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和侵犯，这才是真正的违法犯罪行为。听众朋友，瞿延来目前仍然关押在哈尔滨呼兰监狱，我们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什么样的折磨。瞿延来说过，1小时由60分钟组成，1分钟由60秒组成，再多坚持1秒行不行？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已有28载， 福泽亿万众生，九字真言让无数世人亲身受益。下面我们来听听一位基督徒感染武汉肺炎后承念九字真言痊愈的故事吧。有一位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大法弟子阿霞，他的一位朋友是印度尼西亚人，感染武汉肺炎后住院治疗，住了整整十天，病情仍没任何好转。他是个基督徒，他相信他的主会帮助他。阿霞给他打电话，关心地询问他的病情如何。他告诉阿霞，他的头很痛，病情没有好转，不知道怎么办。阿霞就送给他一张印有九字真言的卡片。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们又称为护身符，上面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阿霞告诉他，这是战胜瘟疫的救命良方。他开始有些抗拒，说他不参与其他宗教。阿霞向他解释说，这不是宗教，也不要求你改变信仰。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教导人心向善的功法。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师父救度所有相信大法好的人。大法师父只看人心，不是看你信什么宗教。听了阿霞的解释后，他这才慢慢接受。因为他不懂中文，阿霞就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日后自行默念。就在他念了九字真言以后，当他再一次做检查时，检查结果显示为阴性，医生说他已经康复了，可以出院了。他非常高兴地给阿霞打电话说，谢谢你的九字真言卡。阿霞跟他说，不要谢我，要谢谢大法师父，是师父和大法救了你。阿霞把朋友的故事写出来，是想告诉人们，在当前瘟疫肆虐之际，一定要相信法轮大法好，念九字真言就能保平安。这是救命的真言，希望善良的人们能从这场大瘟疫中走过来。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